孝文武王，废太子，金赵王，清河王，广平王，汝南王。孝文皇帝有七个儿子，林皇后生了废太子寻，文昭皇后生了宣武皇帝，广平文穆王怀，元贵人生了金赵王瑜，罗夫人生了清河文献王毅，汝南文宣王悦，郑冲华生了黄子尧，魏寿峰早年夭折。废太子树人寻，字元道，出生时母亲就死了，文明太后抚养照看他，常把他带在身边。四岁时，太皇太后亲自为他取名寻，字元道，于是大赦天下。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，立寻为皇太子。在宗庙为寻举行加冠礼时，高祖亲临光极东堂，带寻进来见，用加冠的礼仪告诫他说，冠礼是百代的表率，用来端正仪容体态，整齐面色言辞，使言辞和顺。仪容体态端正，面色整齐，言辞和顺，所以能正君臣关系，亲近父子，和睦长幼。但见母亲必须跪拜，对兄弟必须恭敬，用成人的礼节要求你，给你取字元道，所寄托的不清，你应当寻求名字的含义，以顺应我的心意。二十年，改字宣道，迁都洛阳后，诏令寻前往代都。他的行动举止礼仪，高祖都为他规定。等到寻入宫辞行时，高祖说，现在你不应去代都，只是因为太师在恒的去世，我居于皇位的重任，不能轻易去奔赴旧时的丧事，想让你去表达对旧时的哀悼，拜祭你母亲的坟墓，尽一份做儿子的情谊。你到那里，太师的事情办完后，应该去拜祭山陵，拜祭完毕，你的祖祖南安王那里可以去问候一下，在路上应当温读经籍，今天亲自来见我。后来高祖每年出征寻幸，寻常常留守主持宗庙祭祀。寻不喜欢读书学习，身体肥大，很讨厌河洛地区的暑热，心里总是追念北方的快乐。中庶子高道月多次苦苦觐见寻，非常怀恨他。高祖前往松岳，寻留守金庸城，在西夜门内与左右密谋，想召集木马轻骑逃奔代地，亲手在宫中杀死高道月。领军远眼勒令门卫防备阻止，夜里才得以安定。天明，尚书陆秀快速到南方向高祖报告，高祖听后又惊又惋惜，对外隐瞒了这件事，仍到汴口才返回，列举寻的罪状，与咸阳王喜等人亲自仗打寻，又命令喜等人轮换打，打了一百多下，搀扶拖出去，一个多月起不来，把他拘禁在城西的别馆，在清辉堂召见群臣，商议废除他。司空、太子太傅穆亮、尚书仆射、少保李冲都脱帽叩头谢罪。高祖说，你们谢罪是私情，我所商议的是国事。古人有话说，大义灭亲。现在寻想要违背父亲，背叛尊长，占据横槊之地，天下没有无父的国家，他竟包藏这样的心思，身心都是如此。这个小子今天不除掉，就是国家的大祸，如果等我死后，恐怕会有永嘉之乱。于是废他为庶人，安置在河阳，派兵看守，供给的衣食只够免于饥寒而已。寻在困顿中颇知悔过，常读佛经，礼拜归心向善。高祖前往代地，于是到了长安。中尉李彪乘机秘密上表，告发寻又与左右谋划叛逆。高祖在长安派中书侍郎邢鸾与咸阳王喜奉诏携带交酒到河阳，赐寻死，时年十五岁，用粗冠长服入殓，埋在河阳城。二十二年冬，御史台令史龙文官犯法当死，向廷尉告发，说寻先前被拘押左右的时候，有亲手写的自我陈述，不知详情。而中尉李彪是御史贾尚押下来不报告，贾尚被拘押在廷尉。当时李彪免官回家，高祖在邺城，尚书上表请求逮捕李彪到洛阳，恰逢大赦，于是没有追究到底。贾尚出狱，暴病几天后死了。当初高祖准备为寻娶司徒冯旦的长女，因为女孩年幼，等长大，先聘了彭城刘长文、荥阳正义的女儿为左右孺子，当时寻十三四岁。高祖在天渊池划船，对郭作、崔光、宋辩说，人生需要自我放松，不能整天读书。我想让寻早上出去看经传，饭后回内室，下午再出来，傍晚结束，你们认为怎样？崔光说，孔子说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， 传说白天访视，夜晚安身。太子在幼年涉学的时候，不宜在正午时分放下书本入内室，这也不是用来安养柔弱身体、巩固长寿之命的办法。高祖认为崔光的话对，于是不让寻白天入内室。没有儿子，金兆王于字宣德，太和二十一年受封，被任命为都督、徐州刺史，以彭城王中军府长史卢阳屋兼长史，州里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委托给阳屋。世宗初年任护军将军。世宗喜爱各位弟弟，与等人常出入宫禁，早晚起居如同家人一样。世宗每天在华林园戏社，穿着便服骑马随从，往来无间。升任中书监，世宗为他娶顺皇后的妹妹为妃，但不受礼遇。于在徐州，纳妾李氏，本姓杨，东郡人，夜里听到他唱歌，喜欢他，于是受到宠爱。霸州还京后，想提升他，托幼中郎将赵俊李世显做他的养父，去那里行礼迎娶，生了儿子宝月。顺皇后赵李氏入宫，殴打他，强逼他在宫内为尼姑，把儿子交给妃子抚养。一年多后，皇后的父亲于禁因为皇后很久没有生育，于是上表劝世宗广增嫔妃侍妾，趁机让皇后把李氏归还给于，就爱更加深。于喜欢文章，颇多诗赋作品，经常招引才是宋世景、李神俊、祖莹、邢燕、王尊业、张世君等人共同宴饮欢乐，招揽四方儒学宾客严怀真等数十人，建馆礼遇他们，所得的谷物布帛大多散发施舍。又崇信佛教，费用常常接不上。与弟弟广平王怀互相夸耀攀比，竞相羡慕奢侈华丽，贪婪放纵不守法。于是世宗把于拘禁在宫中审问，杖打于五十下，外放任冀州刺史。起初于自以为谋求是要的职位，既然势力比两个弟弟弱，暗怀惭愧怨恨，常常表现在言语神色上。又因为宠妾屡次被凌辱，内外离析压抑。等到在州中谋反，于就杀了长史杨灵隐和司马李尊，声称得到清河王的密信，说高照阴谋杀害主上。于是在信都南边筑坛，烧柴祭天，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建平元年，立李氏为皇后。世宗下诏命尚书李平讨伐于，于出兵抵抗王师，屡次战败，于是必城自首。于知道事情穷尽，带着李氏和四个儿子几十人骑马出城，诸军追赶，被捉住押送。诏令押赴京师，用家人的训诫开导他。于每次停宿一停，一定拉着李氏的手，尽诉私情。虽然被锁链捆绑，饮食自如，毫无羞愧恐惧的神色。到野王时，于对人说，虽然主上仁慈深厚，不忍杀我，但我还有什么面目见皇上？于是抽泣流泪，断气而死，时年二十一岁。有人说高照派人杀了他，用小官收敛埋了。诸子到洛阳都赦免了。后来林太后令于的四个儿子都归附宗籍，追封于为临洮王。儿子宝月袭爵，于是改葬父母，追服丧三年。宝月的弟弟宝炬轻浮急躁，行为轻薄，沉溺于酒色。孝庄时特封南阳王，跟随出帝在关西覆没。宇文黑塔害死出帝，宝炬于是建称帝号。清河王毅，字宣仁，幼年聪慧敏捷，容貌俊美，高祖喜爱他。彭城王协很器重他，并说这个孩子风神外表伟岸，黄中内润，如果上天给他年寿，可比二男。博涉经史，兼通诸子百家，有文才，善于谈理论道，宽厚仁爱，气度宽容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太和二十一年受封。世宗初年任侍中，转任尚书仆射，亦擅长从政，明于决断，处理各种事务，很有声名。司空高照以皇帝舅舅的身份受宠信任，擅权作威，谋划除掉良善宗室，多次诬陷议和于等人。于不胜愤怒，于是在冀州举兵反叛，趁着于的叛逆，又陷害杀害了邪，亦担心不能幸免。高照又审查囚徒，以树立私会，亦再是厌食酒酣，对高照说，天子的兄弟能有几人，而你炎炎不息。从前王莽投突，也凭借未央的资本，于是篡夺汉室，现在你的取行显露了， 恐怕终究会成为祸乱的开端。又对世宗说，我听说只有器物和名号，不能借给别人。所以既是旅迹泰山，孔子身家讥讽，众书宣玄，丘明深以为戒。实在是因为天尊地卑，君臣有别，应防微杜渐，不要互相僭越。至于简善路囚，是君主的事情，现在司徒来施行，哪里是人臣的本分？而且陛下修明政教，审理诉讼，就会时雨降临，玉竹调和，怎能让明君在上面失职，奸臣在下面窃权？祸乱的根基就在这里了。世宗笑而不答。肃宗初年升任太尉，侍中如故，诏令一处理门下省事务，又主持经义注解。当时有僧人惠莲，自称念咒水给人喝，能治愈各种疾病，病人去找他的每天有上千人。灵太后下诏供给衣食，待遇优厚，让他在城西南治疗百姓疾病。一上表劝谏说，我听说法律深究惑众的条款，礼仪杜绝妖淫的禁忌，都是为了彰明正道，防止奸邪。从前汉末有张角，也用此术迷惑当时，论他所行与今天没有区别，却能诱惑生人，导致黄金之祸，天下涂炭数十年是张角造成的。从前辛元平奸邪，不得登明堂，武力侥幸，终遭显露。林太后因为亦是肃宗的亲叔父，德性先为众人所瞻仰，把朝政委托给他，事权如同周公霍光，亦竭力辅佐，以天下为己任。领军元叉是太后的妹夫，倚仗宠爱，骄横自满，亦依法制裁他，常常一直贬黜他，被元叉极恨。元叉的党羽通直郎宋维迎合元叉的意旨，告发义谋反，把义拘禁在门下省，审讯左右和朝中显贵，显贵们分明，才得以昭雪。亦因为忠诚而遭诽谤，于是收集从前忠烈之士的事迹，编成《显忠录》20卷，以表达心意。正光元年7月，元叉与刘腾在显阳殿逼迫肃宗，把林太后关在后宫，把义囚禁在门下省，诬告义的罪状，于是杀害了他，时年34岁。朝廷内外无论贵贱，认识或不认识的人，都含悲丧气，远近震惊。在京和回乡的彝人，听说义的死讯，为之破面的有数百人。广平王怀有位诸王，召入华林别馆，禁止他出入，命令四门博士董指教授他经传。世宗驾崩，才得以回家。汝南王悦喜欢读佛经，阅读书史，性格不合常理，洒脱难以捉摸。悦的妃子吕氏是东海宫的女儿，生了一个儿子，不受礼遇。有个叫崔延夏的人，用旁门左道与悦交往，一起服用仙药松树之类的东西，有时轻率地出去采之，住在城外小人的地方。于是断绝酒肉素道，只吃麦饭，又断绝房事，而更喜欢男色。亲氏愤怒飞窃，甚至加以捶打鞭挞，如同对待婢女使唤。月外出时，妃子住在另外的宅地，林太后下令查问，带她进来追问月的事情。妃子因病被打卧床，创伤还未痊愈，太后因为月仗打妃子，于是下令禁止，命令诸亲王及三藩，如果有正妃患病百日以上，都要奏报，如果还有施行捶打鞭挞的，就削去封位。等到清河王毅被元叉杀害，月毫无仇恨之意，反而用桑落酒去问候元叉，尽其私宁。元叉大喜，任命月为侍中、太尉。到拜官那天，道义的儿子旦那里索取义的衣服玩物，不能及时称义，于是召来旦，杖打100下。旦在居丧未葬，身体瘦弱，突然遭到威吓鞭打，几乎不能承受。人喊儿，亲自安抚。月做了大铡刀放在周门，盗贼就要斩断其手。当时人害怕他无常，能做出奇异之事，奸盗害怕而暂时收敛。等到尔朱荣举兵向洛阳，不久听说尔朱荣在河阴施暴，于是南逃投奔萧衍。萧衍立他为魏主，年号更新。萧衍派将军王辩送他到边境上，以图亲逼。等到齐献武王杀了尔朱荣，认为越是高祖的儿子，应当继承大业，于是派人示意。越到后轻狂如故，动辄犯罪失德，不可扶持，于是作罢。初帝初年任大司马，